就是那个等字，几乎可以说，就这样看，这样看起来，学那的翻译啊，等字是指这几个，就刚刚讲四禅八定，这个叫等字。那我说等字就是它的成果嘛，所以也是对的，是这样。那但是又说他们是等持，那等持是特别针对他们有，也就是说心意进行，也就是所谓的定，是这样的。底下有说这几个名字确实是。确实是相同的啊。那倒数第三行说呢，持中等持啊，诵说为定。所以看样子就是在释迦牟尼菩萨自己呀、啊、的这个梵文的里面，颂文他是用定这个字，但是在这个散文体，他用等持那个字，是这样。那等所以呢，其实是一样的，等持与定啊。名义体同，名字表面上有点不一样，但是实际上内涵是一样的，是这样的。所以我说这个定呢，也就是三摩地，是这样的。过去经说心定，这里我怀疑有没有错啊？心定，然后呢，这里说是等定，名正等持，啊，持意名为心意尽性，你看。所以以前我们对这个初禅的五支啊，第五支是把它叫做心一境性，是这样。其实都只是名字上的不一样，意思还是一样的。啊，亦如前世，因为这个刚讲那个寻是喜乐啊，在俱舍论的第一卷、第二卷那些地方就有说了，所以这里他就没有继续说，是这样。那么关于什么叫寻，什么叫是？我们也简单说一下，我们通常讲这个粗糙的观察，就我以前说，你比方说我们眼睛看过去，看到这边桌面上有什么东西，这是寻，但是你继续的看，那个东西是什么，是怎么状态的那，这个就是是，是这样子，性质上还是相同的，寻跟是啊，性质上还是相同的，但是呢。他们不能同时，寻跟是不能同时。为什么呢？像刚刚讲，你看过去，要不就是粗糙的看，要不就是细微的看。你不可能说又是粗糙的看，又是细微的看啊。所以很特别，寻跟是不能同时。这个成慧师尊也是这样说的，俱舍论的第二卷啊，也那个第二品也是这样说的。啊，是这样的。但是我以前有说，它怎么来的？你要先有寻才能有事，它是这样过程。就像我刚刚，你看东西，你一定是先粗糙的看到嘛，你才可能再进一步细微的看嘛。所以没有，如果没有寻这个过程，就不会有事，是这个意思的。从这个过程是这样的。那喜跟乐也是一样，有这个性质。喜就是我常讲，这是粗糙的。然后这一个是有劳动性的。你说，而且也是一定先要有喜，才能有乐。这个喜宁静下来，细微的、更内在的，就变成乐。所以，然后呢，喜跟乐也不能同时。就是你要不就是粗糙的、涌动的这一种，那就是喜；要不你就是宁静的，不可能说又是劳动的、涌动的，然后又是宁静的、安的，不可能。说喜跟乐也不能同时，然后它也是先要有喜，才能有乐。另外就是这个乐啊，前五识只能有乐，前五识不能有喜，这点很特别。但是第六意识可以有喜，也可以有乐。还有，如果用身跟心来说，身我们通常说是乐，我们身体的身哦，身不说乐，身只能说乐，身通常不说喜，因为身是前五识的那个身识嘛。所以生一定是乐，但是生不说喜，就这样子。那如果是心啊，心可以喜也可以乐，因为这个心其实就是第六意识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这个也不是很难懂的东西。好，然后看倒数第一行啊，下面哈、哦，下面说传说。好，那对不起，那什么叫等持？就是这里讲的心意尽性，就是我以前讲的等持这个字啊，字面上那个梵文就是专注， 专注，就是三摩喜多，三摩喜塔。这里我想打个岔，就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：瑜伽师地论，前面的这个三摩喜多地，这个地非常重要。不客气讲了，我认为这里面讲的最吸引人的就是这个地。这个地好像有三卷，这个地一定要看。如果你真的想了解禅定，一定要看这一个。而且才发现呢，原来，据说人讲这个内容在那里也有，在三摩喜多地也有的，可见他们可能原来的根据啊，那个来源是大概同一个地方或同一群人或同一个学派讲的差不多。当然那里其实还比较详细，就叫做这个叫三摩喜多地。这个三摩喜多地啊，是在瑜伽师地论哦，最前面这个当然叫本地分呐、啊，那个前五识，第六意识，然后就是那个有寻有识，然后呢就没有寻，只剩下识，还有一个无寻无识，它的顺序是这样排的。无寻无识讲完了，才讲这个三摩喜多地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三摩喜多地讲完了啊，就讲那个闻所成、思所成、修所成。那其实他这个安排有道理的，有什么道理呀、啊？一直到三摩喜多地啊，主要还是禅定，就是戒定慧那个定。但是为什么他下面就讲那个闻所成、思所成？这个是慧啊，所以是戒定慧，戒不暂时不在这个范围哦。真正来讲，就是主要的这个部分哦，就是定，从那个有寻有识。一直到这就三摩喜多地，这是定。接下来就讲慧，慧你就要从闻所成、思所成开始讲。它是这样的安排顺序的，很有道理，因为确实佛法是这样的一个次第，是这样。但是没有前面这个，确实不能发挥后面的那个慧的真正的作用，就这样子。那个内容，你把那个论本我看一看，很有意思的。好，那现在说呢，传说为定是禁律，亦禁律之，这个没有什么，就刚刚讲的，这个这里的定这个字是指那个这个这些字的最后那一项，就是颂文里面的那个最后那一项哦，就是刚刚讲的说这个这一个字啊，它也是它的主体。但也是知，就是只有这个定呢是禁律的这个主体本身，但是它也是知，也是禁律的知，就这样子。这点是对的，是比较特别。但是这里说传说啊，可见释迦牟尼也未必完全接受啊、哦，是这样。但是那个释迦波罗蜜啊，释迦波罗蜜说着有五个知，所以把这个当作知。好，于是知。它仅仅只是知，它不是它的体，这个没有什么。于是知是禁律知啊，非禁律。字面上刚开始看有点怪怪，其实就是指这个意思。好，注意哈、哦，如实义者，如是知君。他是释迦牟尼意思说，真正的去看呐、啊。好，于禁律知啊，因知义耳，这到底是指什么？他说真实来讲，这些知啊，就是像这里讲的四字军，其实我不太知道这什么叫四字军。在印度里面的军队里面大概有分啊、哦，就是一个大的军队里面还分这一些不同的性质的。举个例子，有点像我们的陆海空，像这样的合起来还是一个军队，但是你细分还是有这些部分。好，于军力之因之义耳。那于禁律之是什么意思啊？就刚刚讲的这个除掉初禅有这五支啊，二三四禅他们还有不同的支。那所以说这些不同的支啊，他们仅仅只是支，真正是这个意思，他们不是那个禁律的体。好，第十一页啊，第二禁律唯有四支，一内等禁，二喜三乐四等持。当然这个第二禅有四个支，那这四个支里面的后面这样 跟前面是一样的，是一样的。我是说名字是一样，我并没有说它的程度是一样啊。二禅的这个喜乐等持的程度，真正的那个状态，那超越了二禅，超越了初禅，超越了初禅，但名字还是一样。另外，这个内等境这个字，倒是值得注意，倒是值得注意。底下也有一些说明的，马上有一些说明。那原则上，为什么这里叫做内等境？从字面上看，其实是这样说的，这个境也不是一般讲的境，它是在这个角度说，这个角度是指什么？只去除了寻跟事，就二禅呢，第二禅呢，当他把寻跟事那两只啊，把它去除掉，说去除也不对，只是把它降服，让它不要活动，不要有这样的活动，只是这样。那我以前有说，我已经不记得是这个课还是哪个课说的，就一直强调这件事情，寻跟事。在这个范围，在这个初禅二禅这些范围内，它是有具体的内涵的。这个内涵就是我们前有说，观察欲界种种的不如意，种种的过患，它这个是内涵。那第二禅就不要这个内涵了，是这个意思的。他不要这个寻根事，是因为不需要再去观欲界的这些，是这个意思的，不是说它里面没有观，没有觉，没有观，不是的。就第二禅、第三一样，通通都有。这里面就我以前讲了，里面有色摩他，也有毗婆舍那。那再简单讲，都有刚刚讲的有心，刚刚讲的那个有心跟无心，都有心，不可能没有心。有心就是刚讲了，他要有色摩他，要毗婆舍那。那你要有色摩他，你要毗婆舍那，你就是你的心要运作。就简单讲，你的第六意识要运作。不管那个运作是什么样，一定要这个运作。没有运作，你不可能有色摩他，也不可能有毗婆舍那，所以也就不可能有这个禅定。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。那这个内等境是这个意思，就舍离的寻根事。给他这个名字，这也不是一般共用的常用的那个意思，只是这样而已啊。好，第三境律具有五智：一行舍，二正念，三正慧。哦，所以这个第三禅的这个字也很特别，也很特别。那第四个受乐，第五等持。那为什么第四个字啊，在这里那个乐？他特别要加个受热，其实都是受啊，都是受，因为这个时候没有喜，把喜降服的，让它更宁静下来。那么，就是纯粹的这个热的受，是这样的。那前面的三个字啊，行舍、正念、正慧，其实意思也不难懂了。那倒是那个为什么他？有行舍这个字，其实是一样的，就是刚刚讲把喜舍离后啊，是这样的，而建立的。然后看样子，他那个念跟慧的力量啊，在这个时候发挥，很特别哦。为什么第三禅是这样的？那其实第四禅，在我看来，第四禅的正念正慧才是最殊胜的。可是他第三禅就。提出这两个正念正慧，我是这样的。那我们看第四境律，唯有四智：一行舍清净。所以呢，我刚刚那个意思没有错。什么意思？就第三禅跟第四禅哦，它那个这个智行舍这个智，从第三禅开始有，但是到了第四禅呢，就是更殊胜。所以它第四禅这个行舍它加个清净。这是对的，为什么？因为连那个乐受也舍了，行舍清净，那简称就叫做舍清净，行舍清净呢，简称就叫做舍清净， 我们都知道第四禅的名字叫做舍念清净，第四禅还有一个名字叫做舍念清净。那从具色论的角度看哦，这个名字原来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舍清净，还有呢念清净。第二支啊就是念清净，第三支就是不苦不乐，非苦乐受，就是不苦不乐受啊，就加上这个。第四个将来还是有等词，就是那个定，或者叫做心意静心这样的状态。好，那舍念清净啊，舍念清净就是舍清净，念清净，舍念清净。但是我大概是去年吧，看到一篇文章，台湾的学者写的，他就是分析第四禅这个名字舍念清净这个名字，他找了很多巴利文的句子，还有这些啊，他认为呢，这个舍念清净是什么意思？是什么意思？他说呢，有很多地方这里面加个心这个字，他说这个清净是指心清净，心清净，不是这里讲的这个舍清净念清净，他的意思好像就是舍念，舍念，然后呢达到了心清净，然后那他确实有找到一些巴利文的这个句子里面是这样描述的。其实北传的论点也有这个描述，确实心清净没有错，但是还是有舍清净念清净，是还是有的，不是没有。但是我想他可能没有看到这个舍清净念清净这些，所以他得的结论是这样的。不过他最前面也有说啊，其实这种组合字哦，就是这里有三个字，一个是舍，一个是念，一个是清净，这种组合字啊，确实光是分析的可能性，日本的一个学者说有十种可能，这个是确实我们在分析梵文巴利文的组合字有时候会蛮困难的，光是字面上三个部分的组成哈，去分析它可以有十种可能，是这样的。那好，那这里其实都没有很进一步说明这个清净呢，到底真正达到什么程度。其实呢，这个都还是相对的。第四禅的这一种啊，说它是舍清净，这都还是相对的，因为相对前面的，是这样子。就刚刚讲为什么是舍清净，就是完全没有苦受乐受。那他是念清净，其实是由于没有这些苦受乐受啊，没有前面那觉观啊、寻思啊，就是他的念，这个念还是专注，还是有专注的意思，就达到比较理想的状态，或者我们常讲的他的色摩他跟毗婆舍那达到两个都均等，就是没有说偏重在色摩他或者偏重在毗婆舍那，前面的三个禅呢、啊，不客气讲，还是多少有一点偏重在毗婆舍那，因为他们的色摩他、啊、受到觉观，就是寻视，或者受到喜，或者受到乐的干扰。严格讲有这个状况，就初禅、二禅、三禅还有这个状况，严格讲有这个状况，到了四禅、第四禅就是没有了，没有这些干扰，所以他的色摩他跟毗婆舍那确实是可以说是平等的。那也就是在这个状态里面呢，就我们常讲四禅的状态啊，最殊胜，这个是我去观四圣地等等呢、啊，最容易成功。而且他的定力啊，当然也是比较稳定，他的定力超过初禅、二禅、三禅嘛，就他的色摩他的部分或者定力的部分很稳定了、啊。那然后我们也知道第四禅了、啊，被叫做不动不动地，这你们应该知道第四禅叫不动地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好，这个接下来说，均力之名字既有十，有什么？有十八。有十八，就刚刚那些字啊，有这么多吗？通通加起来，不一样的字通通加起来有这十个，有十八个，大概是有，我没有去算，应该是有。 不是啦，它有重复的，你要把那重复的扣掉啊。好好好，没关系。好，然后呢，词于中实是总有几种，一样啊。这个这种方式的思考，第六品也都出现过。第六品用在三十七大品，也是啊、哦，名字有那么多，它的真正的、真正具体的、具体的单独可以成立的，其实没有那么多啊。哦，那这里说呢，此实是有只有十一个，有只有十一个。好，然后他说初二啊，乐清安。好，现在是讲这个具体的有十一项，这十一项呢有哪一些？有哪一些？哪一些？哪一些？那然后他注意他的名字也稍稍有点改变了、哦，有点改变。初二啊，乐清安。什么意思呢？然后那个颂文的后半内静，内静就是那个第二禅有的那个字哈，内静其实就是性根，原来是这个意思的。好，喜及喜受，我们看论就比较明白。论曰：此之啊，十四，唯有十一，为初五之，初五之就有五个具体的，所以就是那个觉、寻视、喜乐、定。这五个本身确实是各自各自的具体的，可以分别开来的。然后呢，第二净律三字如前哦，那么这三字是后面那三字，就跟第五第跟初禅的五字是一样的。然后呢，增加内净之，就多加一项，就是内净之那一支。这样的话合起来还是有六支，实际上有六支具体的。然后再看第三净律啊，第三净律里面的那个等词，那跟前面一样。好，再增于四支，所以第三净律啊，增加的这个字比较多，就是刚刚讲的行舍啊、正念啊、正慧啊，然后还有受乐，是不是？就总之他加了四个字进来，第三禅呢、啊，加了四个字，加了四个字。所以这样合起来又有十个字。第四净律啊，第四净律里面呢，三字如前，因为它跟第三禅有重复的，行舍、念，还有等词啊，这有重复。然后增加一个字，就是增加一个不苦不乐这个字，增非苦乐字，就这样子。所以总共呢，这个四个禅合起来，实际上只有十一个字。是可以单独独立的，是这样子。这样子想哦，那个什么，寻视喜乐，啊、哦，这样算是每一个都有。可是我有点不明白，第三禅的那个受乐那一个字，这个字好像跟喜乐是要分开来的，是要分开来的，就是它可以。单独的建立起来了，可是具体来讲，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？这可以思考看看，再找一找，或者看看有没有注解。好，那我们看倒数第二行下面，由此故说，有是初之，非第二之。这个没有什么，这个就是说，这十一个里面呢、啊，有的呢是就是初禅的之。它不是第二禅的支，就是这样子。这个算一算，有这个情况的。如果是初禅的支，就寻根式嘛，寻根式是初禅的支，而且它不是第二禅的支，就是这样子。点点点，这个就是说，初禅、二禅、二禅、三禅、三禅、四禅这些互相做比较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应作四句。第一句什么呢？就是寻根式，寻根式是初禅的支，它不是第二禅的支。好，第二句是什么呢？第二句是倒过来的，第二句就是说它是第二禅的支，但是不是初禅的支。那是什么样的支呢？那就是内静那一个支，是这个状态。第三句为喜乐等词，好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大家都有了，初禅也有，第二禅也有。这样的字就是这后面的三个字，喜乐等词，这三个字就这样子。 好，第四句是什么？就是大家都没有，初产也没有，第二产也没有的枝，就这样子，这个叫做四句。这个其实没有什么，就是比方说 A 跟 B 啊，是 A 的但不是 B 的，或者倒过来，不是 A 的是 B 的，或者是又是 A 又是 B， 第四种不是 A 也不是 B， 就这样子。好，第十二页啊，第一行第四句呢，除未除前语法，就把刚刚讲那一种状况，前面三种的出现的字啊，通通排除掉，那就是他们都没有的，又出产也没有，二产也没有，就是这是比较这两个产。然后接下来说鱼之相对如理应施，一样就是如果你拿初产跟第三产去比，或者拿第二产跟第三产去比，也可以配对出这样的情况。好，等等啊，一样啊，二三四等等都可以这样子比较。何故第三说真的乐寿，就是我刚讲的，为什么第三产呢多出这一个字啊，就是乐寿这个字。回答啊，回答，由初二乐清安色，这什么意思？初二乐清安，好，这是要讲什么啊？我解释一下，初禅跟二禅，这个由初二是指说初禅跟二禅，初禅跟二禅的那个乐那一支，它的体性是清安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。所以它其实不真正是乐。好，那为什么初禅的那个乐那一支，二禅那个乐那个支，只能算是清安？啊，这里有就有说啊，我等一下再说明。合理为正，知是清安。啊，这个是提出一个问题。回答：初二定中，初禅跟第二禅呢、啊，这里头怎么样呢？没有乐根，无乐根故。是这样的，这点很特别哦。啊，然后他进一步说明哦，非初二定，第三行，非初二定有生受乐。诶，这个非要拿下来，这个非这个字拿下来，拿到中间来，比较好懂。就是初禅跟二禅没有生受的乐，就这样子。为什么呢？进一步说，正在定中。无五事，没有前五事，震怒这个初禅或者二禅啊，这当下确实没有前五事的，没有前五事就没有那个生事，就没有生事，没有生事就不会有生受，当然也没有生受的乐，是这样子，这点很特别。那到底这个是说什么呢？就是说那个初禅跟二禅的乐那一支啊，不是真正的乐这一种，真正的乐当两种嘛，生的或者是新的嘛。那这里说它没不是生的，不是生的，它仅仅是清安，清安是新说法。不，当然乐其实也是新说法，不过这个乐可以是来自于生的，生的受。那这里讲它不是生的受，因为没有前五识的活动。好，亦无新受乐。注意哦，亦无心受乐。好，一样，这是讲初禅二禅的那个乐那一支，这一支也不是心的受的那一种乐啊、哦。为什么呢？以说有喜故，就这句话，初禅二禅有喜那一个支，这个支啊，这个支就排除了，有点排挤，就刚刚讲的，有喜就不能有乐，这是从心来讲哦。就出产的这个乐不会是心的乐，不会是心里的那个乐，因为有喜，它不能同时有乐。那这里讲说喜就是喜受，就这样。那所以呢，出产二产有这个喜受，那这个喜受是来自于心，是来自于心的。这个心是指第六意识，已经说了，他们没有前五识。但是还有第六意识，那么第六意识在初禅二禅呢，它的那个喜这一种受其实是蛮强烈的。 蛮强烈的。那但是它还有热那个字，所以这个热啊不是真正的热，因为我刚讲它不能同时。那这个热只能是清安。那这里其实没有具体说为什么是清安，它只说不能是热那个字，不能是热那个受，因为热受不要不就是身，要不就是心啦。那身是不可能，心也不可能，因为这时候他的心是喜，是喜受。那我在解释为什么他是清安，为什么这个初禅的那个乐那个字跟那个二禅的乐那个字是清安，为什么是这样。好，什么叫清安，你们应该有人知道啊。好，那我再解释一下，这个从欲界定，从那个九心住的修行，我以前甚至有说啊，我们现在也有清安，不是没有清安。然后这个清安越累积累积累积累积，力量越来越大，然后越来越明显，到了那个我们说的欲界定的成就，这个时候还没有这么明显强烈的清安乐。到了就是未到地定啊，它有身清安乐，也有心清安乐。所以像你看这样子看出来，这个乐确实是来自于清安的，是来自于清安的。就这个真正原因就是这个，就是初禅二禅那个乐是来自于清安的，来自于清安的。他们当初啊来的时候哈，也是来自于身，也是来自于心，就这样子。他是乐，但是他是来自于清安的。好，那清安就是我们叫做堪能性，身体具有这个堪能性，那不出众，对我们来讲不造成负担，你要使用它，它就听你的话。简单讲，这是清安。那为什么叫清又叫安？其实也有这个作用，有这个现象，就是妙净长老常讲的，你得了味道地定啊，你的身体就轻飘飘的，感觉上像轻飘飘的。不过你如果拿去称重，还是一样那样的重量，这个地心引力是没有变化哦。但是你感觉是你身体是轻的，身体上是确实这样子，没有错。那为什么是这样呢？我以前有解释，这个其实是地水火风里头的风大，风大的作用，风大的作用是这样的。这个地水火风啊，最明显的作用就是风大的作用。那这个风大呢，比较细微，就在我们身体比较细微，它产生这个支持的作用，所以你觉得轻。同时，这个支持作用确实让你觉得你要做什么，你这个身体不累不困难。好，另外呢，心清安，这个我要解释了，这个很多经的没有讲清楚。这个怎么会有心清安乐呢？身体固然是这样啊，这个地大啊，地水火风，这个风大，这个风大在我们身体里面啊，碰触我们里面的组织细胞，就有乐受，这个是身清安乐的乐受，是这样来的。那心清安乐这个乐受又怎么来呢？这个时候你会发现，你的烦恼，你的欲界的烦恼，不再像以前那么的困扰啊。特别是禅定的那个障碍，就是散乱跟那个沉默掉举，就是散乱或者是掉举。另外一边就是昏沉或者是沉默，这个时候不干扰你了，不障碍你了。然后连带的，如果是佛教的禅定啊。我先讲这个前提，连带着那些烦恼也变得很轻微，特别是欲界的出众的烦恼，你因为佛教的禅定的那个法门的所缘境，不论是不净观、属息观、因缘观、界差别观等等哈，都有对治这些欲界的烦恼的力量。所以，当我们得到了欲界定，进一步得到味道地定了，那个所缘发挥降伏烦恼的作用。所以那个心清安乐是这样来的，就你发现那些烦恼被降伏了，比方说那个我们以前讲的或者那个斯禅波罗蜜，或者小止观，乃至那个有些事情都有讲，就是五盖 五盖，五盖在这个时候就很轻微了，很轻微的，乃至那个一般的严重一点的贪嗔痴慢疑，都好像相对的比较轻的。这个时候你的心就会觉得乐，很简单，你的心不受这些东西的束缚，你的心要去修行，要去行善，要去修什么他，要离愁皮或身啊，就有这个能力。这个也还是看人心，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乐，真的会觉得乐。这个乐啊，不客气讲，还蛮强烈的，一开始还蛮强烈的。虽然叫清安乐，其实呢，它一开始还蛮强烈的。不客气讲，有点像喜，你会很高兴，你会很高兴说，哎，那些烦恼，你得了味道地定啊，怎么好像他们，好像那个盗匪一样啊。那个盗匪都躲起来了，不敢跑出来一样，真的很舒服，那就是这样子。然后有这样的身清安乐，还有这样的心清安乐，合起来，这个是味道地定。然后这个时候真正是你要一般人，这个时候超越一般人啊，就我们常讲的，你要打坐，要坐几天都不动都可以做得到，24小时一动也不动。一动也不动，做得到，绝对做得到。脚也不酸疼，然后那个就是那个心都在所缘上面很稳定，这个所缘也没有丢掉，也没有打瞌睡，也没有昏沉，没有散乱，做得到。然后那个24小时对他来讲不是24小时，好像十几二十分钟的感觉，这个做得到。但是这个时候的味道地定还不是非常稳定，也不是非常深。再深一点就是刚刚讲几天，这个还是味道地定就可以做得到这样的。所以智者大师的形容，他对味道地定的形容，就你身体啊，就是若有若无，然后若隐若暗，若隐若阴，有一点像那个影子，有点像乌云那个的感觉，就像云那个感觉。就古时候的描述就用这样描述，那其实就是这个状态。然后他甚至有一个更深的描述，就是这样的修行人自己哦，弄得这个味道地定，突然觉得身体不见了，头不见了，手不见了，突然觉得不见了，感觉上不见了。然后如果他出了这个定，然后身体又出现了，这是他的感觉哦。你到这外面去看，还其实一直都在。但是他自己的感觉是没有了，没有了头，没有了手，没有了身体，就是这个情形。但是这个还是味道地定，这连初禅都还不到，但是比一般来讲这个已经很殊胜了，就是这样情形。所以呢，其实根据这个状况去看呢，很多人其实是味道地定，还不一定是初禅，但是已经大家以前不懂啊，都以为这个是很了不起了。那比方说刚讲那几天里面不吃不喝也不睡，呼吸非常非常细微，很精明，那还是有呼吸，不过很细微，所以好像也没有的感觉，是这样的。这个时候的如果是假设去摸他的那个脉搏心跳，他很可能啊，久久的才呼吸一次，就才呼吸一次，是这样的。他那个呼吸进来那个氧气到了身体里面，可以说充分的发挥那个氧气的作用，这个时候确实他的新陈代谢也是很缓慢。不过这个都还不是初禅，连味道地定就这么殊胜了。 OK， 总之我要解释那个乐，身清安乐是这样来的，心清安乐是这样来的。如果更细微哦，更细微就是那个欲界的烦恼，真正主要的烦恼都不活动，这样就到了初禅去了，就这样情形的。那么初禅如果看《释坛波罗蜜》啊，这里面还有一个关键，就是真正要得初禅呢，有一个关键要经过这个叫做八处还是16处，对，有两种讲法，对，那无所谓，总之也要经过这个阶段。这个阶段很多经论并没有讲哦，你看据舍的也没有讲，但是智大师书上有写这个。 然后那个地方呢也很有可能被判断错误，那些处，比方说动也好、那个人啊热啊软的那样，也可能被判断错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之前也有可能有这种现象、那个时候是已经得到味道地定了，要进步到初禅所出现的。可是平常就是我们现在有人打坐，他也有感觉，有这种感觉，其实那不是，就算有点类似，但是不是的。所以刚讲那有时候会被判断错误，还有一种可能是，还有一种情形是，那是错误的妨害性质的，就那个八处，那个处啊也有妨害性质的，不是真正帮助你得出禅，它反而是障碍你，让你不得出禅。这个要看释迦牟尼的说明，那个地方很关键。但是其实印度的经论多半没有讲到那个地方。我想我时间到，但是我再讲一两句话。那么宗喀巴大师的那个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的奢摩他也有讲到这个地方，但是他是讲味道地定，就是欲界定要得味道地定啊。刚刚讲那个身清安，他有一个描述，这个描述也很特别。他的描述是说，这个头顶有一个重相，轻重的重，头顶呢会出现一个重相。他是这样描述，但是他又说，但是呢，并不是不安的。然后过了这个阶段，就是得了这个味道地定了。就他，我要讲说，要经过这个阶段，头顶有个重相，我一直没有时间去查到底藏文是不是那个重那个字，法顺法师是这样翻译的，但是他不是那个不舒服的状况。那这里有点像刚刚讲那个八处，有点像，可是又好像不是。然后我也去看了一些英文的书啊，因为在英文出版里面有一两本、两三本。有注解这个广论的，或者我去翻这个地方，反正为什么第一为什么是头顶，为什么是头顶？第二为什么是纵向？那我出家前，那个妙净长老到我们大学来讲三天，我就问他这个问题，就是味道地定或者初禅这个现象，是以身体来讲。是不是一定要从头顶这里发起？他的回答说不一定。他的回答说身体上某任何部位都有可能，不一定是头顶这样的。他这当时他的回答，后来我也没有继续再去，后来跟着他出家，我也没有去想这个问题。但当时我问过他这个问题，他是这样回答的。那他那个回答是因为那个刚刚讲那个风荡在我们身体。其实产生的那个刚讲那个内在的触觉啊，哪里都有可能，这是他的回答的根据。那宗喀巴大师为什么就我看他们有那个注解，有两种，一种解释是说呢，因为这个是跟密教有关系，密教有那个什么脉轮啊什么那些的，然后这个地方对他们来讲是有重要的穴道，然后有很多的那个脉在这里。交汇，然后呢？那个时候啊，说这个地方呢，里面的那些组织成分开始受到变化。简单讲，就是融，有点像融化一样，融化。所以最明显的就是这个地方，这他们的解释。那我觉得这好像也是对的，因为他们的修止观里面有带有密教的那种观想什么的，有配合。由于有这个原因的影响，所以那个刚刚讲比较明显的在这里。如果这样讲也没有错，这是我的补充。因为假使有一天你们看到这些材料啊，你们也会搞不懂为什么有这些，这样的。那这个地方也可以再去请教，到底为什么是这样子？就刚刚讲为什么是头顶，第二为什么是纵向？有没有犯的错误？纵向照理说是压迫感，压迫感才叫纵向。那一样回到他们密教的这种气脉啦，或者是一些里面的神经组织啊什么的这些也有点这个可能。如果用 传统的中国的道家的说法，好像也有类似这样的，类似这样，这个地方有点说是要去冲撞，类似的，这我就不说太多了。那总之过了这个阶段，那就获得了这个身心安的跟心情安的，这是宗大师这样的说法。至于刚刚讲这个，其实瑜伽师地论好像没有说到这个，好像没有说到的。其实印度的经论大概没有这样说，我觉得只有他这样说，不过不应该不是错，应该这个是经验之谈。好，我们就下课吧。